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救人，绝不敷衍了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1日。我于1950年5月出生，今年69岁。修炼大法前，身体的各种疾病，如左腿的髌骨骨折，致使走路困难，一瘸一拐，上楼用右腿先上，然后拽着左腿再往上上，因为左腿单独支撑不了身体。由于开窗户睡觉受风，致使左侧半身瘫痪，经过治疗后落下了后遗症，左侧身体不受使唤，行动不便利，有时走平地都摔跟头，上楼左腿抬不到位时就摔倒滚楼梯，身上的伤不断，还患有双耳膜内陷，耳鸣的轰鸣声就像在耳朵里有一台永不停电的发电机，嗡嗡的声音让你听不清别人说的话，晚上不能入眠，越是夜深人静耳鸣的响声越大，根本无法休息。专家门诊、中医、西医、偏方、民医等等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疗效，只能靠吃安眠药维持长达7年之久，还有妇科病、胃病等等。我1米68的身高，体重才102斤，真是百病缠身，苦不堪言，绝望透顶。身体的病痛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导致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自从我练了法轮功之后，身体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没有了身体的病痛，人也胖了，气色也好了，干什么都有劲儿了，吃得饱，睡得香，心情也快乐了，身心受益，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部分，庭长为我打保票。在单位里，我练功之后，机关的领导和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都看到我的巨大变化，纷纷来问我是什么原因使我有了这样大的变化。我就告诉他们，是我练了法轮大法，是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我还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有多么的美好，因此机关里有100多人通过我给他们购买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还有的人也练了功，学了大法的书，使身心受益，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我的单位是省直厅局级单位，1999年720协党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我工作的处室领导、机关党委领导、纪检组领导等等分别找我谈话，逼我放弃法轮功，否则后果严重，开除党籍、公职，如何如何。最后书记、庭长亲自找我谈话，要我放弃法轮功。我说，绝不放弃法轮功，也绝不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写保证。接着我又说，庭长，您看您的桌子里外堆的全都是吃的药，是药三分毒，人吃药要是吃多了，人也会中毒的，对身体没什么好处。你和我练法轮功吧，练法轮功身体健康，没有病，还不用吃药，多好，我负责教会您功法动作。他呵呵笑了笑说， 有人也这么劝过我，可能我没缘分吧。法轮功不是讲缘分吗？你觉得好，那你就练吧，我们保护你，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为你已经和上级打了保票了，并签了为你负责的责任状了。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我会丢乌纱帽的。机关单位年终评不上优秀的单位，会取消年终奖的。单位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你的牵连而影响个人经济收益的。为此，党组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对你如何处理的问题，一致通过要保护你，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第二部分，大儿媳的变化。我大儿媳是监狱狱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她看到我修炼后的巨大变化，也和我们一起练过功、学过法，也知道法轮功好。可是在中共迫害后，他受中共洗脑宣传后就中毒了，对邪党的污蔑宣传信以为真，从而变成了邪党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我和丈夫深感痛心，为了让他有美好的未来，只要一见面，我就不厌其烦地和他讲真相，告诉他千万别相信中共邪党的谎言，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人的。他不但不听，还和我争吵，每次我们都是不欢而散，弄得我大儿子抱怨我说，这个家简直没法回来了。就这样，他们真的很长时间不来我家了。但是有一天，大儿子一家三口回来了，说话间，我就又谈到了法轮功。大儿媳突然暴跳如雷，又蹦又跳又拍桌子，哭闹着说，你们没完了，我们现在都不想回这个家了。他这一哭闹，我大儿子也忍不住了，跟我喊起来，每次回家都这样，真是没办法。这时我丈夫劝我说，你都不止一次地跟他讲了，可他就是不听，也没有办法，随他去吧，不然大家都不开心。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叫着儿媳的名字说，你虽然不是我生的，但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能看着你在不明真相中被毁掉，我不会放弃你的。你记住了，如果我放弃你的那一天，你就是下地狱，我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说也奇怪，他的哭闹戛然而止，不再哭了。大家吃完晚饭，他们就回家了。当他们再回我家时，奇迹出现了，大儿媳和我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态度是180度的转变。这时我就趁热打铁，微笑着说，你得写一份验证声明，我这是对你的生命负责。说着话，我就给他找了一本明慧周刊，告诉他按照上面的范文样子写。他看了看，笑着说，下次回家时再写吧。我说，那好吧。没过几天，他们回来了，我把笔纸和明慧周刊送到他跟前，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妈妈，我写，不然你对我不放心。写完后签上了他的真实姓名，递给我说，妈妈，您看行不行？我看完后鼓励他说，非常好，完全正确。之后我将他的验证声明上了网，而且发表了，我为他的得救而高兴。大儿子、大儿媳都明白真相后，帮助我做了不少事，比如帮我们保护了大法的书籍，帮我们散发大法资料，帮助购买、运送、印资料的耗材、器材等等。大儿媳在监狱能接触到大法弟子，他还帮贫困的大法弟子从家里给他们拿衣物，有的到期释放了，他还用自己的钱给他们购买新衣服，还帮助给大法弟子存款等等。也因此，大儿子家得了福报，他家办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女儿顺利地办理了出国留学，他们买了使用面积80多平方米的31厅楼房。买房子时，我资助了他们10万元钱。大儿子激动地对我说，妈妈， 做梦都没想过三室一厅的住房，而今成为了现实，太谢谢妈妈了。大儿媳也对我说，妈妈，我们真的都托您的福，借您老的光了，您的汽车也是我们在开着用着。我说，你们要感谢李洪志师傅，是妈妈练了法轮功，这一切的福分都是大法给的，是师傅给的，师恩浩荡。第三部分，扎扎实实救人，绝不敷衍了事。多年来，我和丈夫除了做大法书籍，还制作真相小册子、光盘、劝善信、护身符、贺年卡等等，到处散发、赠送和邮寄，使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有美好的未来。同时，我还肩负着一个大法项目，那就是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锅。我的搭档是位30多岁的小伙子，我们的安装就是在大陆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的环境下，不畏惧怕，不畏艰辛劳苦，坚定地做着。我们不论天气是刮风下雨、大雪纷飞、严寒酷暑，无论地点是城市、郊区、农村，无论是平房、多层楼还是高层楼，只要是有要安装的活儿，我们都即刻认真按时完成。2015年元旦的清晨，我和搭档一起带着安装4个大锅所需的耗材，还得带上安大锅所使用的工具，可想而知，东西之多之重，到公交站点坐车，再换车，去一趟就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了地方，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干活。按联系人的计划，不想让我们当天干完，准备在那住一宿，第二天干完再回来。可是我们不想让同修有负担，就把四个大锅一天都安装完了，那个紧张程度就别提了。在安装的过程中，还遇到了这么一件事，要安装大锅那家的女主人是住在楼上，楼下的邻居男主人身患脑瘤，手术后正在家康复。当他们得知楼上要在楼顶上安装大锅收看电视，夫妻俩就搀扶着上楼，找楼上邻居吵闹，说什么也不让安装，就说安大锅会有辐射，对他的病不利，并且还恐吓地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是强行安锅，我们现在就向110报警。安装大锅的主人就不敢安装了，害怕真的安装完了，他们报了警，警察来了不但要拆锅，还会抄家、抓人、关押和判刑，太危险了。我和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一起劝说楼下的邻居，大锅必须得安。我们去了楼下，敲开了邻居家的门，我们和他们讲，安装大锅只是接收视频信号，就像天线一样，对人不会有任何影响。安了大锅只是为了接收观看电视的信号，不安大锅信号照样存在。打个比方，打开收音机就可以调台，接收到广播了，你看到信号了吗？那么你不打开收音机，信号就没有了吗？照样存在。那么信号对你有辐射吗？没有，是吧？我们知道你的身体不好，影响到了你的心情不好，我们不但很同情你，也很理解你。这样吧，告诉你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诚心诚意的默念，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只要你相信，你就会有福报的。经过我们的劝说，他们夫妻俩同意让安装大锅了，让我们转告楼上的邻居一声。但是我说，我们能帮你转告，可是你们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你们自己告诉一声，说你们同意安装了，那多好，邻居相处的又和谐。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妻子就上楼告诉邻居同意安装了，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大锅的安装。那天干完活回到家时都快晚上8点钟了，孩子们一直等我， 说今天是元旦，必须得等你回来，大家一起吃饭。我很感谢他们。他们说，妈妈，您都快进古稀之年了，您哪来的那么大劲儿啊？我说，是师父给的。他们说，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可别出什么事啊。我说，不会的，没事儿。我虽然有点辛苦，可是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能得救，你们知道我的心情有多高兴吗？孩子们和我都开心地笑了。第四部分，最老的学生最不可思议。2015年10月，我参加了缅甸厨师技能培训的学习。这个培训学校有个好处，就是来报名学习的人员不是定期招生，是随着报名就开始学习。无论哪门专业都是这样学，是循环教学。如果你还想学第二个循环，那就不收学费了，是免费的。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生来，每天也有结业的人走，学员流动量也很大。我本着立足于常人社会，本着正实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法理，我先学了中式缅甸技能，接着又学了厨师技能，学的是中式传统烹调。在厨师的培训过程中，我比退休后聘任的男老师还大三岁，老师称我为老大姐。那年我66岁，校长说我是他们学校史上最年长的女性学员，可是我比老师看上去要年轻10多岁。学厨师比学面点的技能可难多了，好的厨师要求各种功夫全能，一道传统菜肴的成功，色香味俱全，是一个厨师全面功夫综合技能的考核。如练炒勺这一项功夫都是很困难的，是用沙子练的。在练功房里，每周一次，把大铁勺里装上沙子后，不停地左右手配合，不断地翻颠搅动，炒大铁勺里面的沙子，目的是使在炒菜时锅里的肉菜受热均匀，菜品达到火候适宜，营养味道口感菜品最佳。在3个多月的学习期间，我一直受到老师的好评，他是这样夸奖我的，你太了不起了，60多岁的老太太来这儿耍大勺，你这个年龄段了，身体这么棒，真是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他们，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我练功前的身体是百病缠身，生不如死，是法轮功给了我身心的健康。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播大法的美好，同时也相继给50多人做了3退，使世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由于我刻苦认真的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中式面点师3级高级技能和中式烹调师3级高级技能的结业。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的一切也都是师父给的，我只不过是大法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沧海中的一粟。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我要牢牢记住师父的教诲，做好3件事，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救度更多的众生，了宏愿，圆满随师，返回佛国仙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根本上清除妒忌心，走过生死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我近20年的修炼中，有一种物质非常恶毒，它如影随形地左右于我， 每当我身体突然出现状况而又承受到极限时，它就会出现，而且会说话迷惑我，下狠手钻空子迫害我，使我没有任何机会去思考向内找。下面谈一下我是怎样走过这艰难而又凶险的磨难的，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磨难中的正念。2017年秋天的一天早上，我发完六点正念时，突然就在我的身体右侧腰部凸起了一个像两个拳头大小的大包，像石头一样坚硬，从后腰向前移动到肋下，同时我不由自主地嗷的一声，从床上蹦起来很高，又摔在床上，窝在那儿。瞬间，我的手就抓到了它，伴随着疼痛不敢呼吸，五官像挪了肺，大脑一片空白，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我不知所措。这种状态到今天已出现过三次，事先没有任何前兆。过了一会儿，我才有了一点反应和思维，心里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啊，请点悟弟子吧，我这是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一定改，我一定改。”我一边求着师父，一边发着正念。我的身体是我师父给的，谁也不许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制造的一切。此时越来越感觉全身疼痛，四肢无力，说不了话，恶心想吐，肚子和腰部疼痛难忍。就这样坚持了七个小时。到了下午两点，是我们小组学法时间，刚刚学了半个小时，我就疼得忍不住了，脸都变色了，浑身发抖，冷得不行。同修们立刻发正念，其中两个同修扶着我，抱着我，折腾了好一阵子。最后我用微弱的声音说：“师父啊，我实在承受不住了。”一下子就躺在了床上，身体处于麻木状态，但思维清醒，心想我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绝不能给师父丢脸。二、向内找旧势力邪恶安排的出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同修们继续帮我发正念，同时都向内找。同修交流中，突然我脑中出现一个念头，说我修这么多年，我是真修实修，信实信法，也很精进，不如我修得好的有的是，为什么我总被迫害？问题出在哪儿？有的同修说，我们就是不承认他有师在，有法在，坚定正念。这时我想起师父的一句法，旧势力是无孔不入的，就连真正历史上我带的大法弟子，他们都做了手脚了。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当时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到了傍晚，同修们都有事，各自回家了。我强忍着剧痛坐起来，发正念向内找，并求师父加持弟子。我要仔细理顺我的思绪和白天发生的一切，一定要找到根本原因。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如果行得正，没修完的表面部分什么也不敢进来，一个是旧的生命也不敢乱旧宇宙的法，再一个是你们有师有护法神，如果你们表面人的一面执着心不去，师父与护法神就不好办，如果正念强，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为你们做。静思，那东西几次都是没有任何征兆的从身体表面上突发性的出现，肯定我有没悟道的法力和没去掉的人心，旧势力在钻我法力不清的空子，迫害我， 动摇我的正念，企图拖走我的人身。看清了旧势力的险恶目的，我头脑立时清醒许多，突然想起了白天的一个念头：不如我修得好的有的是，为什么我总被迫害？当时我就镇住了。哎呀，问题就出在这儿，万万没想到，这就是致命的祸根——妒忌，就是它在起作用，迫害我，迷惑我。妒忌狡猾地附着在我的思想上，欺骗我，动摇我的正念，消磨着我的意志。旧势力企图利用它来毁我的修炼，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他们所要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把宇宙在正法中恢复成没正法一样，还是他们那一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他只想在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仔细的安排，巧妙地溜过这一劫，那是做不到的。法理我明白了，但还要从根本上找出那些极端的自私、情、妒忌之根，发出来，彻底清除掉。三，从根本上解体妒忌心。我今年60岁了，孩童时期因家里很穷，父亲又早年离世，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很苦很苦的日子，什么都没有。那时我就想，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愿望不仅没实现，还积累了大量的败物，形成了很多观念却不自知。对我最不公平的是，老天给了我一个1.5米的个儿，个头不高，却心比天高，什么都不服输，事事都要争个第一，争强好胜占据了一切，不能让任何人看不起。所以做了很多超出自身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造成了心理扭曲，思想畸形，争斗不休。20几岁就头疼腰痛，长期失眠，最后发展到脑瘤、尿血等13种疾病。一次又一次的抢救，不到40岁的人，生命就走到了终点。吉星高照，绝处逢生。1999年1月，我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恩师很快的就给我调整好了身体，让我走入了真正的修炼，一层一层的去人心，去执着，自认为修得还行，可是这个自我争斗之心、妒忌老是阴魂不散，随时随现。有一次在家里，因为一点小事就与丈夫大吵起来，叨叨咕咕：你什么都不干，家庭琐事里里外外全是我的事。因累得没好气，在怨和争斗心的驱使下说：我比你挣钱还多，给你坐吃坐穿，买东到西，照看孩子，照看家，你怎么就不拿我当回事呢？不重视我呢？正说着，他扭脸就回我一句：那你可是浪的。当时我就傻眼了，愤怒之火直冲到头顶，啪一个大巴掌就抽过去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听的一句话：你利用着我，还这样羞辱着我。打完之后我又傻了，不对呀，这哪是修炼人呢？这不就是妒忌之火吗？妒忌人家的命运。还有一次，单位同事说：姐，你哪儿都好，干啥啥行，搁哪儿哪儿能跳，可就是个子矮，衣服都不好买，还不压重。这些话一出，我简直五雷轰顶，气得牙根发麻，每个细胞都发颤，还不能发作。 在强忍之下，恶狠狠地瞪人一眼，心里那个自卑又自傲又强势又自我，就爱听好听的，最怕人家戳我软肋，当被人羞辱的时候真想死。在强大的妒忌物质场内挣扎着，活得真累呀。这个角色妒忌演得很投入。想到这里，我止住了眼泪，望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我真的明白了您讲的一句法，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出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今天在这生死关头，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既可怕又凶险的根本执着，旧宇宙的根本属性——自私。同时也认识到修炼是何等的严肃，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一定改变我的思想观念，解体产生的所有执着、妒忌、畏私、畏我的邪恶百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轻松无比。四，曝光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事隔一天，是我们小组学法日，中午时分，我就想，下午学法，我一定要把这些隐藏很深的旧势力所强加的一切和自己的根本执着及阴毒的拜物妒忌曝光出来，让同修们以我为戒。刚刚想到此，我的身体一颤，在我回头拿东西的时候，好像眩晕似的，差一点栽在地上。我立刻念了一遍发正念的口诀，突然就想到，原来旧势力是怕曝光，还在寻找藏身之地。此时我更有信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此事非说不可，刻不容缓。在做饭、吃饭、洗碗的过程中，我一直发着正念，但身体还是很难受。当同修们来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全都说给同修们听了。这时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所有拜物像坍塌一样的灰飞烟灭，最后彻底摧毁了旧势力所安排强加的一切。这里我想交流的是，修炼真的很严肃，差一点也不行。所以在平时一定要认真地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放过所有起干扰作用的一切生命。最后，净露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出自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在此感谢恩师，感谢帮我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参与营救同修和大家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9日。参与营救同修是一件共同提高的事，希望同修能积极参与。2012年初接触参与营救同修的同修之后，我就默默走上了营救同修之路。营救同修的过程是自己提高的过程， 现就营救同修和大家交流。一、方式。营救同修的方式有近距离发正念、看望同修家属、陪同家属要人、陪同家属找律师、给律师讲真相、写真相信等。二、纯净的心参与。营救同修一定要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去做，不管同修因为什么原因被邪党迫害，我们一定要抱着纯净的心参与每一个环节。三、步骤。得知同修出事后，一、要找到同修家属了解情况，去之前一定要发正念，因为一般同修刚出事，恶人会在同修家附近盯梢，为了安全，一定要先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及其因素，也可以让师父给下罩保护，让邪恶看不见。找到同修家属后，详细了解情况，并及时准确地向明慧网报道，内容大致为同修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因为什么原因被哪里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地方、参与人以及参与人的电话、单位等。二、根据情况，协助同修家人到非法抓捕的单位要人及索要证据，并及时曝光。三、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聘请律师。四、不管是否聘请律师，可以以此为契机向律师事务所讲真相，以咨询的名义向其讲真相，可以让他们协助找法轮功是否违法、违背什么法等，让其帮助找规定，因为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因此借此就给律师讲了真相。五、给相关部门及人员写真相信，让家属递交，目的是讲真相，因为所有参与人是不了解真相才参与的，真正明白真相的是不会参与的，那些参与者都是被救度的对象。鉴于目前寄信必须实名，建议让同修家属直接到各个部门送，同修有时间可以陪同，不管做什么，不管参与迫害同修的人理不理解我们，一定要把大法的美好留下，一定不能以恶制恶，一定要记住，慈悲能容天地春。见红影二，法正乾坤。四、法律相关规定。明慧网上有法律汇编小册子，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法律一点不难，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有心，什么也难不住，一定要去掉不符合法的念头。公检法司各个部门人员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不要用人心去看待，不想，不去担心和顾虑。只要去过一两次，很多不符合法的人心都会在过程中去掉，如怕心、顾虑心、疑心等。为了安全，同修可以分开进去，如去法院可以说去立案庭，因为去任何一个法院立案庭都不需要联系法官就可以进去，进去后再和同修配合。去看守所、派出所可以不用进去，在门外近距离发正念。五、正念对待。在参与营救中的每一环节必须正念对待，如果遇到被邪恶跟踪、监视、监控，请同修不要怕，跟踪期间暂停一下，加大学法发正念时间，正念清除，不要到同修处乱窜。记住，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些年我也遇到几次被恶人跟踪盯梢，我从开始的怕到最后的坦然，正念清除邪恶因素，
每次都是在师父加持保护下化险为夷。六、安全问题。参与营救同修一般要保密，不能让无关人知道，过程中不能带手机，可以把同修带出来一起参与，但是绝不能为了常人的功劳而看大自己。我认为营救同修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没有官当，人人都是协调人，没有职务之分，谁的意见对就照谁的做。另外，可以每营救一个同修建立一个信箱，之后不用。记住，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哪里有阻碍，就到哪里讲真相或写真相信。同修可以分工，真相信建议用心写，不要照抄。现在法院系统每个法院一楼都有法官联系处，可以直接打电话和法官讲真相。我陪同修去打过几次，效果很好。有的法官直接说，我知道了，谢谢你，我会考虑的。法院还有法官信箱，我们可以把信放到法官信箱，并按要求写上收件人名字，放在相应信箱。一般我们可以把信给审理法官本人及所在庭庭长或其他庭庭长及工作人员。如果写给主审案件的法官的同事，可以注明你是某某的同事，为了你及你的同事好，请你收到信后告诉他不要助纣为虐。法轮功是什么？附上讲真相内容。正在被非法关押的某某是好人，写明同修修炼前后的变化。写这类真相信内容不一定太多，但是一定要写明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某某为何修炼及修炼前后变化，为何要写此信等等内容。我们抱着慈悲心写出的每一封信都能起到作用。七、建议。一、目前我们还有不少同修还在被非法关押中，我们可以抽时间去看看他们的家属，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根据情况写信让他们家属邮寄。二、回忆一下1999年之前以及以后我们认识的同修目前状况，如果有被迫害离世的，一定要及时曝光，有失踪的，被迫害没有曝光的等，也要及时曝光。我发现不少同修被迫害离世，但没有曝光。三、任何情况下，不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和指使。前不久，听同修说，邪恶让写什么就写，反正是骗人的，这算修炼吗？四、建议同修不管多忙，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结语。这些年不少同修变得不那么精进，也有同修执着时间，放弃修炼。我们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不管还有多长时间，请同修一定不要被人心带动，不要用人心看问题，而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我们应该珍惜，请我们珍惜这10000年的等待吧，千万不要错过。个人在现阶段现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以善行与善言讲真相救人，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8日。 2003年，我拖着有病的身体，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令我惊喜万分的是，仅仅半月时间，贫血、胃溃疡、肾炎等各种疾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使我惊叹大法的神奇和超常。16年来，我从未吃过一粒药。一天下午，我去批发市场溜达，在一个卖酸菜的老太太那儿停下，旁边有两个老爷子，一个卖胡萝卜，一个卖红薯。我说：“老姐姐卖酸菜呀，这么大岁数真不容易。”她说自己吃不了，卖点零花钱，你买点，给你磨点零，一块钱一斤，多便宜呀。我本不想买，被老人家热情诚实所感动，出于同情怜悯，说撑点吧，不用抹零，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乐颠颠地掏出方便袋，装了三颗酸菜，一称4斤半。我拿出5元钱，他要找零，我说不用找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我师父要我们遇事替他人着想，做好人，如果占你便宜，我会失去很多德的。我真是遇到好人了，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和常人不一样。他讲起了在我之前，一个妇女买他酸菜，非要给他8角钱一斤，否则不买。老人看酸菜剩得多就卖了，6斤酸菜4块8角，给5元很正常。结果那人给老太太4块钱，老人气得边说边抹眼泪。我劝老人不要上火，我告诉老太太，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我讲了江泽民如何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共产党杀人历史，善恶有报，三退保命保平安等一系列真相。老姐姐认真听我讲完，她接过话茬，大妹子，你讲得真好，你是老师吗？我说是我师父开启我的智慧，我说的都是事实。我问你退了吗？他说是你们的人给退了，还给了小册子。旁边的两个老爷子也听了我讲的，我对他俩讲，两个老哥，你们都听见了，我不再重复，我有2本天赐红符，拿回去看看吧，书上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把你们入过的组织退了吧。一个说我入过少先队退了，另一个说我没入那玩意儿省事儿了，我为他们明白真相感到欣慰。二，有一天我去早市买完菜，来到卖服装大姐那坐下，唠几句家常。我看她不忙，抓紧时间问问她听说三退的事吗？没想到她火气冲天，翻了脸，你们整天就讲退党退队的，我不听，我也不信。此时又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这种场合我想起师父的法，没有争辩，心里对他没有半点的怨，我为他被邪党洗脑，连真相都不听感到悲哀。我深感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的紧迫感，我不灰心不气馁，带上准备好的真相和护身符，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大姐，我又来了，上次是我不好，没把话说明白，使你误解，很抱歉。其实退不退是你的自由，我只是告诉你天机。共产党的历史是杀人的历史，历次运动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呢。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淘汰他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法弟子不图名不为利，顶着被迫害被打压，冒着生命危险，只为救你不被邪党牵连和淘汰，为你幸福平安，退了吧，最起码大难降临，神佛保佑你呀。慈悲心使我落泪了，大姐感动地握住我手。我叫某某，少先队团员都不要，就凭你对我的真心，不退都对不起你呀，上次大姐过分，请老妹原谅。这本期刊写得很全面，你看看就知道法轮功是被江泽民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是对法轮功抹黑的骗局。衷心祝愿大姐明白真相得福报。她说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对传播明慧通告的建议，作者重庆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看了明慧编辑部的通告，我和一些同修切磋后，我们共同的认识是，师父又一次给我们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救度更多众生的机会，也是给以前没有做好和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个跟上正法和做好的机会，也是给公检法司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员一个赎罪自救的机会，也就是给所有的世人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这是师父对弟子和众生的宏大的慈悲。所以建议一，我们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把明慧编辑部的通告的内容看懂。通告说，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那么我们就应该迅速立即行动起来，然后把明慧编辑部给的明慧网收集迫害者信息用表看清楚。再说直白一点，我个人的认识就是，师父把作业给我们了，那表格就是要做的内容，不知道怎么做，后面的注意事项就给我们讲了怎么做。迫害消息可以写自己的，也可以写同修的，大家都可以写。写这个不难，就是把过程，也就是把经历的过程写出来就行了。因为有的同修认为那是会写的同修，或是了解迫害者消息的同修写的，我认为不是的，都可以写。二，同时我们把明慧出的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给我们的亲人看，我们的亲人在这20年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时间里，他们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的甚至也遭到了迫害。那么他们看到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的正念也会强起来，他们也会去传播。还有的同修家庭环境还没有正过来，正好利用明慧出的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给他们讲真相，也是他们摆放位置获得救度的大好契机。那对于家人也参加了迫害的同修，我们更应该把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给他们看，叫醒他们立即停止迫害，保护大法弟子，收集其他人的犯罪证据，检举其他人，将功补罪，三退保平安，才有得救的机会，才有未来。三，把明慧出的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和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制成单张，加上明慧网收集迫害者信息用表，再配合一张中共败亡在即，哪里是后路，或从收集人权迫害者信息通告看未来选择，或停止迫害才有未来等。为什么要这么配呢？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者，当他们看到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者的消息时，他们的心里是惊慌的，这个时候人都想自救，所以我们得给他们指一条自救的路，那就是立即停止迫害，保护大法弟子，收集其他人的犯罪证据，检举其他人，将功补罪，三退保平安，才有得救的机会，才有未来。大量的发放这个资料，发放这个资料对于每个同修来说，那是轻车熟路，轻松加愉快。大法弟子不是发了20年的资料吗？这真的是太简单了。只是有的同修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重视起来。如果一个同修一天发一份，就说5000万大法弟子一天就是5000万份，当然还可以邮寄等其他形式的发放，用大法给我们的智慧和神通，在最短的时间里发遍全中国。大家想一想，明慧网5月31日发表的通告，邪恶6月1日就开始疯狂的封网，邪恶太害怕明慧的通告， 我们就是要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现在世人对这些贪官是深恶痛绝，世人也会去检举他们，这样就使邪恶无处可藏。我们这样做也是在挽救他们，使他们不再参与迫害，才有得救的机会。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同修问我，地区真相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缺少人手，但是本地同修认识上不来，有的说现在不需要讲真相了，有的去了真相点也不讲真相，在那学法看手机，老学员很少来真相点讲真相。师父讲，是啊，正法没有结束，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就不会结束。什么结束了？什么不讲真相了？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别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抓紧最后有限的时间，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最后再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以上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积极配合，尽快行动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明慧编辑部通告出来后，请同修积极配合，尽快行动起来，曝光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提交迫害者名单，个人所悟并不是仅仅为了惩治迫害者，更是一次向国际社会大面积曝光邪恶、揭露迫害的机会，让国际社会知道迫害人数之多、迫害面积之广、之残酷。这也是让有正义感的国家采取行动、摆放位置的一次机会。希望每个同修都不要放弃这次向国际社会揭露迫害的机会，因为结束这场迫害、制止迫害，大法弟子是主导，请不要放弃自己做主角的机会，希望同修们尽快行动，用心配合好明慧的这次通告，也是顺应天象的变化，更广泛的救度众生。有同修建议先曝光最近几年的，个人所悟，这次向国际社会揭露迫害，不分最近几年或更早，但凡经历迫害的，都应该详细把迫害的经过、参与的人员详细曝光出来。近几年上门骚扰的，如果讲了真相还是听不进去、一意孤行的，也要从上至下的把他们曝光出来，因为他们的行动也是对信仰自由的剥夺，符合拒发签证的第五条和第六条。也有同修认为，没有把你怎么着，你把人家揭露出来，如何如何。个人认为，这是没有看清这次通告的特殊意义，在用人心看待这件事情了。正是这样那样的人心，阻挡了我们助师救人的步伐。我们不要动人念，只管做自己该做的， 善恶有报是天理，曝光迫害，提交迫害者名单，是为了更大面积地向国际社会曝光邪恶，更广泛地救度国内国外众生，也让那些还在参与的人停止迫害，震慑邪恶。希望我们去掉人心，去圆融师尊所要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